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书亚记的讲义，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四节，还要再读一次一到四节，我来读，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要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第十节，第十节到十八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这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再一次说，救赎的目的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也脱离罪恶所带来的亏欠，带来的刑罚，也就是叫我们因信可以称义，可以得着赦免，所以就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救赎不是只有这样，而是要我们要进一步的得着神一切的丰盛。圣经用产业来讲这一件事，像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产业、基业，差不多跟里面讲到的救恩、救赎是同样的意思。在希伯来书里面还有时候用另外一个词来讲同样的事，就是盼望。神给我们的盼望就是这个救恩，而这个救恩不是只停在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我们得救、得永生，不只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称它是一个盼望，我们还有前面要走的路，要走向那个永恒的盼望。为了这个，神安排让我们得救的人要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上一次讲过，成为他的儿女的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承受产业，而不是只是想到说，哦，我们有一个爸爸， 是天父爸爸，我们祷告他会垂听，不是只有这样。有不少基督徒把他们的对救恩的认识停留在这个方面，是很可惜的事。这是一个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也许有不少的神的儿女应该听见的先知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要去得着神一切的丰盛，神的产业。圣经说，神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面。那今天就使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继续的追求基督，要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得着他。那不是保罗讲过的事吗？对不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的，他没有把得着基督、认识基督放在我们信靠主得救因信称义的那个地方，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早已经这样得救，而且还已经成为使徒服侍许多年以后，他却说他仍然走在这个路上。就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要我得着的。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我要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而且为了这个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提到的。可是我想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很可惜，他们认为这样，或许应该说他们被教导成这样，他们把我们得救得着永生就说成那就是我们得着产业啊。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可是并不是这样。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讲，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得着永生是一个很丰富的事，是一个我们应该继续的追求的事。其实神学家都懂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就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然而未然。那也就是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认识主，我们已经得着基督，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着，我们还要追求的更丰满、更丰盛。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很可惜，有些基督徒一直都被带领，是这个样子。他们为什么不去想，如果是这样，那么大家都知道圣经用出埃及来讲到救恩，对吗？无论逾越节的晚上，羔羊的血，还有后来过红海，都是。那如果出埃及就已经完满的说到了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为什么还会有下一段故事，就是约书亚记的故事？他并没有把出埃及以后就自然就轰隆就站到应许之地上面，就得着那个产业，并没有，那是另外一个历程。事实上，以色列人甚至因为在出埃及之后，他们屡次的悖逆神，屡次的发怨言，不顺服神，所以后来他们在旷野多漂流了30多年啊。就是这样，等到他们可以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仍然不是好像进去然后就得着了，并不是的。如果根据我们去算一算年代，精确一点来算，有可能他们一共打了7年的仗，才战事才告一个段落，才去分那地，得为各支派的产业。所以圣经很明显的把救恩区别的这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我们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得救了，另外一个就是得救之后呢，我们还有路要走。事实上，你如果读新约圣经，使徒的书信，21卷使徒的书信，几乎都在讲这一件事。他并没有只是在讲到十字架的救恩的前半段，就是因信称义而已。如果是的话，我想不需要有21卷书来讲这些。其实那21卷使徒的书信，保罗写的、彼得写的、约翰写的、雅各写的、犹大写的，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些合起来多半的内容都是在讲得救之后要怎么样。因为那些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也就是写给得救的人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些事。那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讲约书亚记，就是特别来讲到这样得着应许之地得为产业。我们讲约书亚记其实已经讲了好几个星期了，我们前面都在讲约书亚怎么样承袭摩西成为百姓的领袖，神怎么样预备这个器皿呢？可是现在我们要真的讲进这应许之地，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好吗？让你有一点点这样的概念。我先给大家看世界地图，至少让你知道迦南地在整个世界地图里面在哪里。你知道要熟悉世界地图吗？有一点的概念吗？如果有弟兄姊妹碰到地图、地理或者是历史年代，就立刻把耳朵关起来。现在请你再把它打开好吗？不会那么难懂的，我不会给你那些考试那么难懂。这边是美洲，你知道吧？这边是亚洲，所以中间就是太平洋啊。亚洲过来，这边是欧洲，这边是非洲。非洲这个地球因为远的，所以美洲也是在这边，对不对？美洲跟欧洲、非洲中间隔的是大西洋啊。那下面一点，南半球有澳洲，这个附近有一些，不知道应该也算一个洲吗？如果要算，称它叫大洋洲，对不对？我通常我们就美洲有分南北，就美洲算一个，亚洲算一个，欧洲算一个，非洲算一个，澳洲算一个，就已经五大洲了，对不对？美、亚、欧、非、澳就已经五大洲了。这里看起来好小，其实它是很大的地方。知道这是什么吗？地中海。非洲跟欧洲之间，地中海。你大概看不清楚这个，这里有一个像高跟鞋一样，那是意大利，记得吗？罗马哈。那这边这一块是土耳其。保罗的第一次跟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几乎都在土耳其的境内，我们称它叫小亚细亚。土耳其跟意大利中间还有一个半岛叫巴尔干半岛，就是希腊所在的地方，哥林多、菲利比亚都在那里。第二次宣教旅程，这是关于保罗他的服事的地方。可是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这里这个地图几乎看不到的，跟台湾一样也几乎看不到，那就是迦南地。来看下一章，下一章是把那个地中海变成这么大哈，所以迦南地在这里，地中海的东岸，这个地方这个大块，就今天的沙地阿拉伯，圣经称它叫亚拉伯的旷野，沙漠地带。过来一点就是经常新闻都要报道的地方，就是波斯湾，就是波斯湾。所以波斯湾上面这里是两河流域。当年亚伯拉罕就是从两河流域这里 被神打发到迦南地的，但他并不是这样走，因为这样走的话就会遇见沙漠，所以他是往北走，所以会走到上面这个地方，那是叫做哈兰的地方，记得吗？然后再往西南走到迦南地，因为这一块有两河流域，然后接上这边的约旦河流域，合起来一个半月形的绿洲地带，在地理上称它叫做fertile crescent， 中文叫做肥沃月湾，我们以前的地理课本把它翻译叫肥鱼月湾啊。这样讲有没有一点概念？如果你以前没有概念，你可能记不太清楚，但是你不要关上耳朵的话，你有一点概念，我们还会有这机会讲的话，你逐渐逐渐的就会有概念了，好吗？下一张，下一张是把刚刚我们那张地图的比较南边的地方放大，因为这里发生的故事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篇幅可长了，差不多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约书亚记都在这个范围里面。这边是埃及，所以这个是红海，红海其实蛮大的了，这是红海的北端分叉成两边哈，这两边夹起来的这个我们通常称这个叫半岛，对不对？这叫西奈半岛。一般认为，今天有一些学者反对这个了，但是还是比较多人认为西奈山就在西奈半岛的南端，所以以色列人从埃及，这叫什么？这个叫什么？什么兰啊？戈山地哈，戈山地出发，然后过红海，有可能是走着西奈半岛的西岸，然后到了西奈山，再从东岸往北走，走到加迪斯巴尼亚，预备进迦南地。迦南地在这里，要认迦南地很容易认，就是你找到死海，再往北找到加利利海，这一块就是迦南地。我有学生记得我怎么教他们的，他觉得这样很容易找到，就是你找到加利利海跟死海就连起来就是约旦河哈，这边东边就有一条直线，然后看我这边西边呢，就是左边那个线有点斜斜的，这里你可以加一点转角的样子，然后再这样过来，这是地中海的海岸线，这中间夹的地方就叫做迦南地。还没点概念，就是像这里这样，就是这一条是约旦河，从加利利海到死海，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勾了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勾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倒有一个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在那里，就是加密山有可能在那里。你知道加密山发生什么事？叫以利亚大战巴利的450个先知的地方。这是地中海，这是迦南地。好了，我让大家有一点点这样的概念，好吗？进应许之地是贯穿整个圣经的一个大主题，是在讲到神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的一个很核心的项目，而它是起自亚伯拉罕的，更正确讲是起自神的。神在那么许多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人，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然后跟他立约，给他应许。而那个立约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他将要有后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子的，而且还是不能生育的，不是他不能生育，他太太不能生育，可是神说他会有后裔，而且还要很多的后裔。第二件事就是他的后裔要跟他一起承受神讲要给他们的产业，就用一块地来讲到这个产业。那为了这个，神所做的事情其实从亚伯兰的时代 就已经是很有表号性的做法。他把他从巴比伦，后来的巴比伦，那个时候叫两河流域，那个时代其实也已经有巴比伦，我们称它叫做古巴比伦帝国。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尼布甲尼撒但以理书的故事的那个巴比伦，被称为后巴比伦。那古代的巴比伦不只是有古巴比伦帝国，它之前还有一个苏美王朝，苏美帝国，亚伯拉罕就是生长在那个地方啊，他的家乡叫乌尔，你记得吗？乌尔是今天的学者认为乌尔是当年苏美帝国，离现在4000年了，苏美帝国的首都，所以亚伯拉罕是生长在当时的一个帝国的大都市里面的一个人，神从那里把他呼召出来。那我们今天都知道有很多的拜偶像啊，或者是一些巫术啊，就像紫微斗数啊，所有这些奇门遁甲的东西有可能都发源于巴比伦的啊。所以神把亚伯拉罕从那个以人为中心，人所发展出来的自己的宗教的那样一个中心呼召出来，叫他进到一个新的地方，而开始学习认识这位创造的真神，而且要让他的后裔因为这样的认识成为一批独特的百姓，只有他们认得这一位创造的独一的真神啊。当然到后来神救赎的计划的下一个阶段是要再使这个救恩要广传到外邦，临于全世界，直到地极啊。那可是从亚伯拉罕这样开始的，那这样一个呼召他出来本身就有一种救赎的一个表号，一个模型在那里，也就是神要救我们脱离我们旧有的样式。像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讲到羔羊的宝血是要使我们脱离我们的祖宗的虚妄的行为，这个话大概就已经可以包含所有拜偶像还有邪术各种巫术各种东西，人原来有的那些东西，而现在要称为圣洁，专一的来信靠主。他们将要明白神的真道，也将要走在其上，这就是救赎故事的开端啊。当神这样向亚伯兰显现，跟他立约，给他应许，就逐渐的把最核心的事情放在一块地上面，就是这一块迦南地啊，后来就被称为应许之地 ，the promised land， 应许之地啊。我们的约书亚记就是要讲他们得这地为业的故事，虽然那是在那个之前好几百年。神就应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但是现在他们才要真实的得着。而当神要他们得着这个的时候，神用的说法是他要赐给他们大福，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神称那是他所要赐的很大的祝福。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基督徒今天都应该要留意的事，圣经里面把所有神给我们的恩典都可以叫做神的祝福，可是呢整本圣经把神的祝福更集中在一件事上，成为这个祝福的最核心的事情，那就是应许之地。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立的约，是跟我们的救赎有密切关系的。在新约时代，保罗很清楚地讲，凡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就都是他的后裔，也就是就把 凡是拥有像亚伯兰这样的信心，或者是操练像亚伯兰这样的信心的人，都被拉进来，都被包含在你读亚伯兰的故事，神给他的应许，那些应许里面。所以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就成为今天我们的救恩的一个蓝图一样。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而神把他给亚伯兰应许的核心，就是要赐给他迦南地，成为他承受的产业，那也就成为我们整个救恩的核心，也是这个神的祝福的最核心价值了。保罗同意我刚刚讲的话，因为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这一件事。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我们先从第三章第七到第九节看起吧。第七到第九节我们来读。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十三十四节这直接引到基督的救恩啊！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礼。保罗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把旧约跟新约的最核心的思想连结在一起的一节经文。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给亚伯兰的祝福，也就是得应许之地为业的这一件事情是整个旧约的很核心的事情。你看整个旧约的故事都集中在他们怎么进迦南地得为业，然后他们应该要守在那个地方，可是当他们一直背逆神，后来神知道把他们迁移，使他们离开那里，然后后来在照着神本来就应许的在送他们归回等等，这整个旧约的历史故事最核心的路线就是这样，对不对？而保罗把这个神给亚伯兰的祝福直接跟基督的救恩连结在一起。他说这便叫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就叫亚伯兰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他把应许的产业、应许之地的意义就直接用圣灵来表达。那圣灵来当然就是把基督成全的事给我们，把基督的一切给我们。我们得着圣灵就是得着基督整个的救恩，事实上是得着基督的自己，也就是整个救恩的全部。这样了解吗？好，加拉太书很有趣，是今天教会在讲到救恩的时候很看重的一卷书，也是他们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最多使用的书信之一了。可是我觉得有一些这样做的人仍然忽略了加拉太书不是只写这样而已。看我们刚刚读的都会把这个救恩引到要得产业，对不对？我们可以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六节第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今天有不少基督徒喜欢用在这里提到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呼叫阿爸父，就教导神的百姓说 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可是他们借着这个更着重于要医治人的心灵的破碎。他们因为今天有不少人有可能都从小在原生家庭就没有从父亲得着该有的榜样、爱护、照顾等等，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空缺，所以现在借着想到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来得着医治。这是今天很多在做心灵医治的人很强调的事情。可是加拉太书在这里提到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起呼叫阿爸父，不是只停在这一点而已，而是要讲到我们要成为后嗣，用后嗣这个字眼，而不是只用儿子这个字眼。用后嗣这个字眼，当然那个重点就在于承受产业，对吧？如果你还没有被说服，我们再读下面一段经文，往上一点，回到第三章好吗？不是下面，第三章的27节吧。我看26节是什么？好，从26节开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看29节，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对吧？”加拉太书就是这样写的。他一直都不离开这个题目，要承受产业。你如果去查讲到这一件事情的另外一些新约重要的经文，比方罗马书4章，那里也是在提到我们要效法亚伯兰的信心，可是那里你就会看见保罗仍然一直的提到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承受产业。我知道你大概不需要我这么一直强调这些事啦，但是今天这个时代确实有不少基督徒需要我们强调这一件事啊，因为在整个大环境我们被教导的常常都不是这样。从亚伯拉罕神给他这样应许，而且从巴比伦两河流域把他呼召出来进了应许之地之后，神重复的在做同样的事情，好像是一个表号一样，要让人有更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刻意的安排让亚伯兰的后裔离开应许之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根本都没有得着应许之地，连要有坟墓都要花钱去买来的，因为都在别人的手中，在迦南人手中。可是神就把这一群亚伯兰的后裔，那个时候才差不多70几个人而已，就带到埃及去了，然后在埃及让他们兴盛繁衍，后来成为一个大族，可能有1-2万人吧。然后有这个伟大的故事，差派摩西去带他们出埃及啊。可是你一定不要停在出埃及，因为神从一起头给摩西的托付，出埃及只是上半部而已。我们来看上一次我们提过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那是第几节呢？就是荆棘火焰的异象，那是第几节？
第4节。
这个是荆棘火焰的异象。好，我们从第7节读起。第7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 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这几个族有的时候被统称为亚摩利人，可是也有的时候被统称为迦南人，所以那个块地就成长之后叫做迦南地。所以摩西一起都领受的托付就不是只有出埃及而已，尽管出埃及是圣经里面最精彩的故事，光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在好莱坞的拍过的影片里面就拍过好几部，可是我没有印象好莱坞拍过进迦南地的电影，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是有，大概也是附着在出埃及的故事后面提到一点，大概但是其实神从一起头就把这两件事情是分开说的。我想想够了，够多了吗？够清楚了吗？然后你知道当摩西走到他生命的末了，最后的两个月，你知道神让摩西做一件事，以至于占了摩西五经很大的篇幅，后来成为一整卷书，就是《生命记》啊。《生命记》开头的时候已经是摩西最后两个月的日子了，可是神让他重申过去神颁布的诫命，还有重述一些历史的故事，再把神的道理教导神的百姓。而在《生命记》里面一直都持守住一个很核心的一条路线，就是要神的百姓预备好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然后这不是我们的篇幅，所以我不多讲，我们几年前曾经在逐日好好的讲过《生命记》，很值得好好的去读的一卷书。可是我只要让大家看《生命记》的一个地方，摩西特别教导他们，你们怎么样行才能够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而且怎么样行才能够在那地的日子得以长久。我们看《生命记》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来，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有一些人像我的牧师荣教士，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把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而且能够住在那地得以长久，跟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所讲的要住在他的里面，住在基督里，把它连在一起讲。我觉得这就像保罗把神给亚伯兰的应许，给他的大福气，跟今天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基督的救恩连在一起一样。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而且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是使徒约翰记载的，讲到住在主里面用到这个词最多，提到这个词的是老约翰，在约翰福音，在约翰一书里面嘛，而且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节很清楚的讲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跟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的经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吗？在旧约时代是遵行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可到了新约时代是遵守神的命令。而新约时代神的命令跟旧约时代律法有一点不一样，不是一些外在的事情，而是我们内在的事，讲到爱，讲到信心，要喜乐， 不要发怨言，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嫉妒纷争，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怕，只要信，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等等，这些命令遵守就会住在主里面。我们要把这些连接起来，这样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才会比较有意思一点，而且也才会真正的走在那个正确的解经的道路上面。现在摩西死了，约书亚要起来接续摩西的工作，要带领百姓进应许之地。那主给约书亚的话，我们已经用了好几次读它，在第一章里面，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我们把它综合整理一下，跟我们刚刚讲的都有关系。第一，他们需要先明白神的旨意，也就先知道神要他们进去得那地为业，神把那地赐给他们为产业，而且那是他们最要紧的事。他们在这个信仰里面，你要说宗教也可以，最要紧的事就是要去得着这神的产业，这个应许的丰富。他们应该知道这一件事，这是很要紧的事。你有没有听懂？我是在说你要真正的知道这一件事哈。至少保罗非常非常非常看重要知道这个事。当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在提到这一件事。记得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个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可以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十八节。十七节，这个是第二章，来，我们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当然还有后面的。所以保罗为教会祷告，要他们知道，这个知道是很要紧的事。知道是我们一切追求的开头，因为你知道神要给你什么，你才会知道要怎么追求，对吧？而要知道，你一定要是一个会用头脑会去思考的人。有很多基督徒对这个救恩不太用头脑，他们对救恩的认识是像这样：我今天有一个需要，我生病，我要祷告，所以追寻有人为我祷告，期待有神迹。我现在生活上遇见一点困难，我去祷告，我来寻求神，我希望神怎么帮助我。他们的信仰几乎就只有这样，他们从来没有想神要给他们什么，他们是用他们的需要来想神会给他们什么，或者说他们期待要求神照他们的需要给他。他们以为他们信了耶稣得着的救恩就是这样的，当然不是。我们认识神，认识神要给我们的产业，那个将要使我们的生命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样式啊！为了这个，你一定要应该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啊！保罗常常为教会祷告都这样，所以常常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个法国的那个雕塑家罗丹，Auguste Rodin。那个是法文的读法，我读的不太准确了。你知道他有一个有名的雕像叫做《沉思者》，The Ponchar， 那是法文的读法。我们有没有人学过法文？你应该会读的比我好一点。你知道那个《沉思者》对不对？好像 它不只是有它的原作，有许多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那个沉思者的雕像仍然是罗丹本人雕塑的，只不过不是第一个，是他仿照他自己的雕塑在雕塑的，懂我意思吗？我们有很多雕塑或者画都是临摹模仿别人的画，可是那是他本人雕塑的，至少其中有一个这样他本人雕塑的，但是不是最原稿的那个，在台湾好像，就我所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台南那个博物馆，台南那个博物馆叫什么？你们去过那里有看过这个雕塑吗？那个好像是他本人雕塑的，嗯嗯。你到底看过那个雕塑没有？至少图片，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这样沉思，有没有？嗯。你知道我们刚刚把约书亚记跟以弗所书连在一起讲，你刚没有注意到？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神的儿女，有许多传道人，都把约书亚记跟以弗所书连在一起来读的，他们觉得这两卷书在讲的东西是很接近的，一个是在旧约时代用表号来讲的，一个在新约时代真的讲进内在的真实的救恩的经历。嗯，尼托森弟兄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用了三个字来讲一篇很有意思的道，叫做坐行站，听过这个吗？坐着行走站立，坐行站，没听过。行站坐，他讲的就是我们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你要知道你需要好好坐下来去领受去思考，就像这样，他用这个来用坐来讲到这一件事。当以弗所书前面几章讲到神这个救恩的丰盛之后，接下去他就开始讲，那我们得着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我们所行的应该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啊，我们行事应该如何？我们中文圣经你会发现行事这两个字出现在以弗所书四到六章出现了几次，英文他们用 walk 这个字来讲，行走这个 walk， 行走在爱里面，行事要在爱心里面等等这样哈，所以那也就是遵行神的道。在你的讲义里面我提到主给约书亚的话主要有三方面，一二三，可是我现在用坐行站来讲，我就要把第三点讲到第二点的前面了，就是借着遵行神的道，我们得以走在主的道中，而这样走在主的道中，就是我们得以进应许之地，而且在那地的日子得以长久的秘诀。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记得吧？用在新约时代，就是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得以住在主的里面。尼托斯丁弟兄讲的坐行站，站是用到了第六章，第六章那里在讲属灵征战，那正是得应许之地必须做的事，也就是约书亚记后面将要讲的事情，需要经过属灵征战。可是那个征战重点并不在于你懂得拿起宝剑来很神勇的挥舞，或者是你的武功高强等等，并不是这个的，而是你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你知道基督成全的，你要站立得住，继续站在那个基督成全的救恩上面。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属灵征战的要点。今天有时候人会 引用那些经文来讲属灵征战，但他们讲的完全跟保罗讲的是两码子事。他们会开始教你很多属灵征战要怎么样做，其实保罗在那里没有这样。所以就像有些人指出来的，那个全副军装其实多半都是防守用的，对吧？护心镜遮胸，真理当作腰带子，束腰，信心的藤牌，就是头盔。头盔叫什么？救恩，叫救恩的头盔是吧？甚至还要踩在脚底下的鞋子，唯一能够拿来攻击的就是宝剑。你打仗的时候应该不会拿头盔去坑仇敌嘛？嗯，宝剑也同时可以防守，同时可以攻击啊。但是至少你会发现，这个全副军装最主要应该是防守用的。事实上，你看它的上下文就是这样讲，在那里好几次提到你要站稳了，对吧？那里并没有什么话说你要怎么样好好的去勇猛的去出击，并没有这种话语，要站稳了。嗯，这个直接就教导我们真正属灵征战是怎么一回事，它并不是一种让我们浇筑于怎么样挥舞宝剑去跟仇敌征战，而是我们要守住我们已经有的。这就是做行战。事实上约书亚记神也教导百姓这些事，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将要读到的耶利哥的这个第一战就是这样，神就没有让他们动刀枪，而是绕城走，然后就把城攻陷了，就是要教导他们这样的事情。好，做行战记得了哈。好，我们要再讲一点关于这个应许之地，在圣经里面称它叫流奶与蜜之地，有时候称它是一个高地，高的地方，那个是在以西结书吧。有的时候称这个应许之地是一个宽阔的地，宽阔美好流奶与蜜之地。可是我们要特别提到一个到了新约时代还很强调的重复的多次的讲的一个应许之地的意义，就是摩西称它叫做安息。所以我们常常说安息美地，其实摩西就直接称应许之地叫安息，他连地都不用讲就称它叫安息。我们可以来看生命记十二章第九节，我告诉过大家生命记是摩西在即将离世之前给百姓讲的话，而且里面的要点就是要他们预备好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我们来看他怎么讲，他说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这个有上下文，然后可是你会注意到在这里摩西称应许之地叫做神要赐给你们的安息地。你的中文圣经，如果你拿纸本的中文圣经，地旁边一定有小点，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有人拿着圣经吗？其实原来没有，摩西没有用地这个字，就是神还没有到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安息啊。而这件事在新约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专门讲这一件事，希伯来书用了两章的圣经好好的讲关于这块地被称为安息这一件事，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竭力进入那安息。你知道他是在讲救赎的工作的一卷宝贵的书，可是他把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说成要竭力进入安息。为什么神的儿女不注意这个呢？为什么把我们救恩的目标说成是要训练出一些人能够好好去传福音教会增长呢？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写的。虽然我们本来就要为传福音教会增长当然是很重要的，是好事， 可是圣经很明确的讲，这个救恩要带我们去的一个方向，就是进入安息。嗯，下一次我多一点跟大家讲这个，可是我想要给大家讲一首诗歌，因为我发现，我跟大家讲完今天的教会，好像有不少人都不太注意这些事情，都只注意一些很外在的，带人信主，或者有神迹奇事，或者借着这样人可以得到医治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几乎只剩下诗歌会讲这一件事，我们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话都是在讲到这个的，并不会把救恩说的那样的肤浅啊。然后很糟糕的一件事就是，这些年教会就干脆不唱那种诗歌了，另外自己写出一些诗歌来，按着他们的神学写出那些诗歌来。那新写的诗歌还是有会讲到这些的，当然有，可是少很多。嗯，很多的新的诗歌都不再写那些我们在主里面更得着丰盛。所以我要讲的这一首诗歌是传统诗歌，我们有时候会唱的《宣道诗》217首，待会要唱吗？好，啊，那首诗歌的内容有误解，很生动的从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他们遇见的事情，包括在旷野神的恩典，有玛纳、灵磐石出的水等等啊。还有后来他们进应许之地，过约旦河的故事，还有围绕耶利哥城的故事，都写在那个诗歌里面。很棒的一首诗歌，好像把出埃及到旷野到进迦南地整个的简单的复习一遍这样啊。可是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主日唱这一首诗歌，我告诉大家，那一首我们觉得很写得很棒的歌词，并不是原作者写的，是华人给人家夹的歌词，原作者完全没有写那些话。我有放在你的讲义里面，可是我还是要读给你听，原作者写的那几节是什么内容。你有找到你讲义吗？你如果看着讲义听我读，远方征进喧嚣钻进我的耳朵，我才领悟世间罪恶如何的无所不在。世上的疑虑、恐惧与虚幻招呼着我，但这一切都无法驱使我离开荣美之地、应许之地。你知道 Beulah， 这也是下一次我们会多一点跟大家讲的。第二节说，疑虑风暴正侵袭着这个世界，世人长久与仇敌征战着，但我安稳退守于神话语的城堡里，无事无物能够侵扰我，这正是应许美地。任凭狂风呼啸着都无法惊扰我，因我安全地被神的手保护在庇护所，在此阳光常时普照，无物能够伤害我，我在应许美地永享安宁。在此瞻仰神的作为，我沉浸于默想默观中，得听他忧夫声音，得见他计划的道路，住在圣灵里，在此习得丰满救恩，我欢然停住在应许美地。而我们的副歌倒是照着人家原来的副歌翻译的，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意思合起来蛮好的，对不对？让我们对应许美地有更多的认识。不过我们下一次还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会继续的讲。
请唱宣道诗217，宣道诗217，住在迦南。